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像有钱人一样思考》，作者本田健，主播若商，第六集。从幸福的小富豪的角度看金钱 IQ， 常有人把金钱 IQ 错误的理解为金钱管理能力，这并不是关键。如何从理性的角度更深层次的了解金钱非常重要，这包括挣钱、花钱、保护钱和财富增长。挣钱呢？挣钱在幸福的小富豪看来，意味着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并且把礼物或者才能与其他人分享。如果你能意识到真诚、真我、分享的重要性，并认真去做的话，你将注定成功。在很多人看来，为了挣钱，就需要背叛自己的价值或者控制别人，但是在幸福的小富豪这里，挣钱并不是为了打败对手，而是对自己真诚，能够与这个世界分享自己的能力，最终不管走到哪里，你都可以分享快乐。所有收到的钱都是客户表达感谢的方式。花钱，当你有着高金钱 EQ， 像幸福的小富豪一样花钱时，心态肯定不会是稀缺的，而应该是充满理智。你会在乎真正的自我，知道什么能让自己开心，因此每一笔钱的消费都可以真正的表达自己的愿望，而不会浪费在那些对自己无益的事情上。而且又因为你一直做出的都是理智的选择，所以最终呈现的结果也不会觉得钱是被浪费了。由伊丽莎白·邓恩和迈克尔·诺顿合著的《花钱带来的幸福感》一书中，详细地分析了人们如何消费才能获得最高的满足感。他们观察了人们消费的所有方式，发现那些把钱花在和自己的价值观相符的体验上的人是最开心的。在书中，作者认真研究并分析了人类的行为，发现那些注重体验并且全身心地活在当下的人，才是对自己的消费方式最满意的人。如果花钱花得好，意味着节俭或存钱，那生活未免也太痛苦了。实际上，生活就是一场将欲望不断延伸的游戏。或许你可以研究一下自己审慎而节俭的消费直觉。为什么怕花钱？你所害怕的事情里，有哪些是和金钱有关的？为了让自己快乐，你愿意花多少钱？当评估过自己的优先级，真正了解了哪些事情能带给自己快乐之后，你就可以更自信的消费了，也能够确保这些都是理智消费。保护金钱。保护金钱不是说一味的存钱，或者把钱放到离所有人远远的地方，而更多的是在金钱与其他人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关系，并明确这其中的界限。如果你发现在生活中有人正在算计你的财产，如家人、朋友、员工或者客户，那么问题不在于钱，而在于你和他们的关系。如果这些人正在计划着窃走你的财产，那么问题就来了。比如导致离婚最为常见，代价也最高的理由就是财产问题。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，如果一方的消费水平远超出对方能够承受的范畴，那么一般来说，另一方就会把重要的财务信息隐瞒起来，以保护自己或自己的财产。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得到一段摇摇欲坠，势必走向分裂的婚姻关系。在试图保护自己财产的努力中，最终只能让自己损失更多。所有经历过离婚的人都该知道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。所以保护自己财产的最佳方式就是保护你的人际关系。这其中显然包括坦诚而清晰地确认自己承诺要做到的事项，永远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事，但最重要的是去培养一段可以开诚布公的交流的关系。如果你身边围绕着的都是诚实坦荡的人，就不用如此费尽心思地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财产。财富增长。当说到财富增长时， 大部分人会自然而然的想到投资或者其他类似的方法。但对于幸福的小富豪来说，增加财富并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表面含义，而是意味着找到一个你从心底认可的目标，并将这个目标与金钱联系起来。从长期来看，你会尝试各种方法让自己实现目标，而成为幸福的小富豪的重要决定因素是将你的钱和价值观、信仰结合在一起。在投资实践中，应当包含你的行动和事业，而劳动的结果也就是利润，将由你来保管和享受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你会发现市场在不断的波动，所以不用担心自己是在经济低迷或危机时期投资，甚至不用担心自己是否会盈利，因为你的第一要务是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价值观和事业。这份长期的投资收入是固定的，因为你在不断的投资，所以最终会成功，而市场情况也会好转。同时，你投资的所有快乐金钱，你最在意的目标，最终都会开花结果。从幸福的小富豪的角度看金钱 EQ， 金钱 EQ 指的是我们对金钱的情感反应，所以了解金钱背后的情感层面是非常有必要的，包括接受金钱、享受金钱、对金钱自信、与别人分享金钱。接受金钱，接受这一行为是我们在丰富自己的人生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快乐，那么不管有多少财富、身居多高的地位，你都永远无法感受到幸福和充盈。接受意味着让自己自由地去接纳，并且深知自己内在的价值配得上所有接受的美好事物。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礼物，抓住机会，拥抱机遇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。人们常常看不到摆在眼前的美好事物，无法心情愉悦地去接受。人们太过关注固定的结果或者自身消极的理念，错过了近在眼前的绝佳机会，还在盲目地追寻着并不适合自己的东西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埋头追求那些你以为自己需要的东西，最终却错过了近在眼前的美好。如果能把精力放在自己能够得到的事情上，你将会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得到了很多。当人们愿意敞开心扉去接纳时，也正是他们意识到真正幸福的开始。享受金钱，当你能够欣赏自己正在享受的事物时，这就是你与当下真正产生联系的开始。你正处于一个禅宗时刻，真正活在当下，参与其中，这是幸福的定义。没有过去未来，只有现在，当下即礼物。当你享受这一礼物，这一时刻的时候，你所体验到的就是我所提到的生命的充盈。很可惜，大部分人并非这样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生活是一场比赛，即使获得了奖赏，也没有时间享受，要忙着去准备下一场比赛，否则他们就会担心输给别人。带有这种比赛的心态，也就是稀缺心态的人，常常与当下脱节。他们忙着后悔过去的失败，或者陷入无穷尽的对未来的担忧中，永远无暇真正的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。这和没有收获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为了能够体验充实感，你需要100%地投入当下的生活，要停下来闻闻路边的玫瑰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生活和财富。如果总是匆匆忙忙，只为了尽快冲到下一刻，那么你将错过很多美好的事情。相信金钱的流动。人们担心钱，主要是害怕没有资金流入，充分开发生命的潜力。关键因素不仅仅是金钱和充实感，相信自己的能力也同样重要。即使你现在储蓄较少，信心和自尊也会让你的心灵走向充实。不能否认的是，很多人深受怀疑的困扰，自我怀疑之路的终点是恐惧，害怕尝试新事物，害怕做任何事， 害怕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技能和才华，害怕别人的嘲讽。如果你想成为幸福的小富豪，就必须对自己，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。自信的人之所以自信，不是因为富有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先有自信，才富有。你需要在挣到钱之前先相信自己，所有的成功都是自信的副产品。而当你相信金钱会流动的时候，你的生活将会自然而然，由内而外的自信起来。对金钱流动的不信任是引起与金钱相关的压力的重要原因。人们担心自己的薪水不能维持未来的生活，担心自己的想法和项目不值得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。但是如果想具备决策力和自信心，我们必须接受金钱在流动这一事实。分享，当你像一个幸福的小富豪一样生活时，你会发现生活的本质是分享。毫不犹豫地和身边的人分享快乐，用你的技能去帮助别人，你的快乐也将会呈指数级的增加。一旦体验过和他人分享快乐的乐趣，你就会发现这才是最正确的方法。独自做事再也不是一个有趣的选择，分享应该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不管是分享快乐、金钱、服务，还是你的技术或者才能，去分享。这意味着要和你遇到的每个人分享，你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、客户，还有整个社会。分享的越多，你对待自己的时间、技术和才能的态度也就越慷慨，也会收获越来越多的充实感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分享的原则其实和自然的规律紧密相连，世界的本质之一就是分享。任何事物都是和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的，当一个部分出问题时，整个系统都会失去平衡。如果大家都愿意敞开心扉去分享，体会分享的乐趣，世界的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正如林内特维斯特在《金钱的灵魂》这本书中优雅地写道，金钱像水，它可以是承诺的传递者，爱的货币。金钱向我们最崇尚的承诺流动，滋养着世界和我们自己。你所感激的事情也正在感激着你。如果改变一下自己所有的东西，这份感激也会延伸，合作带来繁荣。真正的富足源于恰好，而不是更多。金钱承载着我们的意图，如果我们诚实地使用它，它就会将诚信发扬光大。了解金钱的流动，为你的金钱在世界上的流动负责，让你的金钱了解你的灵魂，让你的金钱表达你的灵魂。评估你的资产，不仅是金钱，还有你的性格和能力，以及你的人际关系和其他非金钱资源。金钱 EQ 的类型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你与金钱的关系是以一种固定的模式，金钱 EQ 模式呈现出来的。如果你从未受过金融类的培训，那么大概率来说，你可能会属于以下几种常见的类型。了解自己的金钱 EQ 模式，能够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行为背后的原因，和金钱确立一段更为健康的关系。第一步是要坦诚地看看地图，明确自己当前所处的位置。在了解了自己所处的位置之后，下一步要做的是环顾四周，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到这里的，我是从哪里来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逐渐深入地了解自己，探索家族的秘密，了解父母年轻时的故事，甚至了解祖父母成长过程中让人惊讶的小故事。以这种方式了解自己的背景，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。确认了自己的根在哪里后，你就可以带着理想自我的价值取向，为自己重新编程了。从金钱 EQ 的角度来看，在和金钱打交道时，人们大致会表现以下三种类型。控制型，积极地与金钱接触，希望完全控制它。冷漠型，完全不想和钱产生任何关系。僧侣型， 希望离钱越来越远。